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每周一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刘晶。
大家好，我是吴云。
接下来我们将伴您一起度过愉快的节目时间。
过去的一周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让人难忘呢？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呢？还有那些来过俄罗斯或是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和在莫斯科街头随访，以及邀请中国朋友来我们卫星新闻网的会客室与他们见面。
好，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听众朋友，4月12日，俄罗斯庆祝航天日。对于俄罗斯公民来说，这一天是最值得尊敬的日子。1961年4月12日，苏联成为第一个将人送入太空的国家。加加林著名的出发和绕地球108分钟的消息瞬间传遍了全世界，而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也成为民族的偶像和世界名人。荣耀与光辉能让任何人失去头脑，但是加加林还是顶住了考验。世界级知名度并未对他的性格和家庭生活方式造成任何影响，数不清的美女都想赢得世界首位航天员的心扉，但是在他的意识里，始终的唯一的女人是自己钟爱的妻子瓦莲金娜。
那么尤里·加加林有着怎样的私人生活呢？他孩子的命运又是如何呢？苏联时期通常有关这方面的内容都很少触及，也少有人谈起。对于上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加加林是民族英雄，是大家崇拜的偶像。针对这样的人物，一般情况下过多的信息是不便了解的。苏联解体后，新闻检查制度取消了，名人生活变得更加透明。我们今天的你好俄罗斯节目就将向大家介绍世界上首位航天员家庭鲜为人知的信息。加加林和未来的妻子是在奥伦堡航校认识的。加加林的亲侄女塔玛拉·菲拉托娃在接受卫星通讯社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那个时候他们都还非常年轻，瓦莲金娜18岁，尤里大约是20岁，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接受过相当严格的家庭教育，出生于多子家庭，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有柏拉图式的爱情。情侣经常看电影、去滑冰，共同讨论新书，或者是在街上散步。3年后，尤里从航校毕业，并且获得了军官称号。他们结婚了。当时，瓦莲金娜是医校最后一年，专业是医生。婚后，两个人马上去了莫尔曼斯克州的扎波利亚尔内市。当时，加加林被分配去这里，这个地方气候严寒，生活条件艰辛。尽管如此，这两年的北极圈的生活，叔叔认为是最幸福的时日之一。塔玛拉·菲拉托娃这样指出，他说，当然，两个人的爱相当的深，这种爱是相互的。瓦莲金娜对丈夫非常的珍视。他们在北方生活期间，第一个孩子女儿列娜奇卡出生了。加加林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劈柴，从井里打水，生炉子，给孩子洗澡和用襁褓将孩子包起来。但是晚上的时候，妻子不让加加林做任何事情，尽管丈夫不想这样。在孩子闹的时候，瓦莲金娜就是不让加加林靠近婴儿床，她总是说，我自己来，你需要好好睡觉，你的工作太累了。有这样的例子，1960年春，当时尤里已经被列入首批航天员队伍，他到伏尔加河地区的恩格斯市长期出差，在那里进行高空跳伞训练。一次在丈夫训练期间，瓦莲金娜需紧急去奥伦堡看望病重的父亲。尽管医生努力救治， 但是他老人家还是离世了。有关自己崇敬的父亲的死讯，瓦莲金娜是在丈夫跳伞训练完成后才告诉他的。妻子不想让他在危险训练和艰苦工作时受到惊扰。
1961年3月，家里又添了新丁，第二个女儿嘉琳娜出生了。当时
距离首次的航天之旅仅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那个时候，加加林已经知道他将做首次的飞行，但是他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妻子，担心他害怕。加加林深知所面临的所有风险，因此在飞行前的两天，加加林给自己的妻子瓦莲金娜写了以下内容的信件。信中写道：如果发生了什么， 我请你们首先是你瓦留莎不要过分的难过，因为生活就是生活，谁也无法保证明天会不会遇到车祸。好好爱我们的女儿，像我爱他们那样，将他们培养成可以面对各种生活坎坷的真正的人，而不是娇生惯养的妈宝孩子。而你自己的生活按照良心的提示，按照自己的需要去安排吧。
我不想给你附加任何的责任，我也没有这样的权利。瓦莲金娜是在丈夫出差回来后，在她的物品中找到这封信的。读完这封信，她哭了，似乎感觉到这封信是预言般的遗嘱。
1968年3月27日，也就是加加林首次航天之旅7年后，
尤里·加加林在驾驶米格15完成训练飞行时遇难了。当时他年仅34岁。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俄罗斯航天员都在莫斯科郊外的星城生活和训练，这是受到特别保护的区域，外人无法进入。当地人都知道尤里·加加林的遗孀住在2号6层，他住宅的窗户正对着林荫道 和守卫航天员的纪念碑，青铜制的加加林的塑像的手里紧握着柑橘花。每天当她走在窗前，总能看到丈夫的背影，似乎她正出发去执行再也无法回来的战斗任务。
瓦莲金娜·加加林娜已经寡居32年了，从那时期她一直很少出现在人们面前，很少参加追忆丈夫的聚会， 不去参加任何与丈夫名字有关的各类活动，但是他却积极支持加加林的故乡格扎茨克设立的加加林博物馆。目前这座小城已经改名为加加林市。现在瓦莲金娜已经年迈了，老人家默默地过着封闭般的生活，她总是礼貌地和邻居打招呼，但是却不想和他们长时间的交谈。
他的女儿和孙子都生活在莫斯科，孩子们会回去探望瓦莲金娜，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尤里·加加林遇难后的50多年时间里，媒体很少提及瓦莲金娜。1981年，瓦莲金娜·加加林娜纪念丈夫的108分钟和整个生活一书问世。从那时起，一切又都静了下来，她不接受任何的采访，
也不与记者们见面。守卫航天员的侄女塔玛拉·费拉托娃对她的沉默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她说，瓦莲金娜·伊万诺夫娜性格上是非常谦虚的人，难以想象的低调。她从不抛头露面，也不以丈夫的盛名自傲。她从骨子里就没有这些，很难想象 她是如何经受住尤里遇难的。她爱情专一，独自生活了32年。瓦莲金娜再也没有嫁过人，但她其实是可以另有自己的生活的。很多人追求过她，她是非常漂亮的女人，大大的黑眼睛犹如女神一样，她的头发非常厚，我再没看到过谁 有这样的头发这么厚密。另外，她还是非常好的家庭主妇。瓦莲金娜的父亲是一位厨师长，
她将自己的厨艺才能都传给了自己的女儿，可以说这个女人就是为了家庭而生的，但她却一个人生活，怀着对自己第一个男人也是唯一男人的追忆，她再不需要其他什么了。尤里·加加林的女儿们早已长大成人了，瓦连金娜不负丈夫的嘱托， 将两个女儿都培养成受人尊重、对社会有益的人。大女儿伊莲娜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从事艺术学的工作。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负责英语图形部的工作，是艺术学博士。从2001年开始，就任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物馆综合体的总经理。小女儿加琳娜教授一直从事科学工作， 是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的经济系主任，拥有高等院校荣誉工作者的称号。加加林有两个外孙，都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叶莲娜的女儿也曾在历史系上学，而加琳娜的儿子读的是管理系。不难想象，她的父母给她取了尤里的名字，是为了纪念著名的爷爷加加林。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到了该说再见的时间了。
再见，让我们在下周的《你好，俄罗斯》节目时间再会。